了解了士林的角色以后，我们现在要来探讨本课的第二个主题，使徒。基督升天之前，他任命使徒们接续他的事工，借着福音将上帝的国度从耶路撒冷扩展到地极。在前面我们已经读过《使徒行传》一章八节，叙述圣灵在初代教会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我们再来听耶稣对使徒们所说的话：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次我们要着重于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重点，就是使徒的角色。耶稣在这里说到，要赐给使徒们圣灵，使他们能够在全世界成为他的见证。在初代教会里，那些在艰难环境里见证福音的人，往往被称之为殉道者或是见证者。在最极端的情况下，那些人常因着为基督做见证，因此受折磨，甚至被杀害。事实上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，绝大多数的使徒们是殉道而死，在面临逼迫下为基督做见证。这是路加找笔记载初代基督教会历史时他非常关切的一个主题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没有人比使徒们更加勇敢、更热切地为主基督做见证了。我们要以三个方面来探讨使徒如何为基督做见证。首先，我们要注意他们的见证是独特的；其次，我们要看他们的见证是带着权柄的；最后，我们要看他们的见证具有多元的特质，也就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传讲福音信息。让我们先来看要领受这个职分，使徒必须具备的独特资格。使徒们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独特的。首先，一个人被呼召承受使徒的职分，必须具有独特的资历。我们都知道，耶稣原先选召的十二使徒中的一个加利略人犹大，他把耶稣卖给那些要钉死他的人。后来犹大自杀，只剩下十一个使徒。因此耶稣升天以后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选一个人来替补犹大的使徒职分。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彼得如此描述成为新使徒所需要具备的资格：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。于是选举两个人，众人就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，摇出马提亚来。这几节经文确立了使徒职分所需要的资格。圣经里所列的使徒都具有这些独特的资历。首先，他们必须直接受教于耶稣；第二，他们要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；第三，他们的位分必须由上帝亲自任命。十一个使徒都符合这些条件，因为耶稣在地上服侍时，他们都曾受教于他，都见过复活以后的耶稣，也是耶稣亲自指派他们。马提亚也符合这些条件，因为他在耶稣过去服侍时也曾受教于他，见过复活的主，并且经过摇签由上帝直接选召。马提亚之后，圣经里只有另一个人被任命为使徒，那就是保罗。保罗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被选召，因此教会起初很怀疑他的身份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确见过复活的耶稣，也受教于他，而且也是耶稣亲自任命他为使徒。例如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到六节记载， 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曾见到复活的主。还有使徒行传9章15节及22章12节到16节都提到是上帝任命他为使徒。事实上，路加在使徒行传9章、22章和26章三次提到保罗被任命，以此确认他的真使徒身份。即使是保罗自己也承认他的资历是比较不寻常，因为他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才归信基督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8到9节，保罗如此提到他那独特的使徒身份：末了也显给我看，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，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。除了要符合这些独特的条件，使徒们的服事是在教会的根基时期，这是另一个独特之处。在这特殊时期，他们受命去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因着他们所做的以及教会稳固地建立在他们所设的根基上，所以日后就无需再有这样特别的事工了。路加以许多的方式讲述使徒们乃是教会的根基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，使徒们是主要的见证人，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借着他们的宣道服事，使得犹太人从犹太教转向基督，撒玛利亚人离弃他们败坏的信仰，外邦人离开异教崇拜，如此组成初代的基督徒。借着使徒们的领导，初代的教会因此创立，他们也设下教会要遵行的模式。凡此种种，都说明使徒是在一个独特的时代做独特的施工，这些时机不再重复，他们的工作也无需再重做。以弗所书二章19到20节，保罗如此总结使徒独特的根基施工：上帝家里的人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不会再有另一个房角石，另一个耶稣，同样的也不可能再有另一个根基，另一批使徒和先知来为教会设下根基。但是现今有些教会还是认为他们当中有这样的使徒服事。路加已经讲得很明白，原先的使徒位分的资格是很独特的，他们在根基时期的独特服事也不可能再有重复。我们依然有新约圣经所记载的使徒们的见证，但是我们不应该期待现今还有这样资格的使徒活在我们当中。